我长大以后绝对不要成为那种我讨厌的大人，退一步宏观的用第三者的方式去看待一整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它是一个替代跟补偿的机制，我们的内在有最纯粹的那个我，最纯粹的那个爱在，当你去看到以后，它也就是一个修补的第一步。
这里是心灵成长记录，我是 Sarah，
我是 Vina，我们在这里挖掘探索生命的各个面向，记录着我们的成长生活，
来听听我们有什么体悟吧。
其实我发现就是蛮多人都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觉得有，但是不严重。
嗯，
要说不严重也可以不严重，但是我觉得我原生家庭应该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吧。
哦，你是说你原生家庭带给你婚姻的价值观吗？
嗯，或是恐惧之类的。
嗯，了解。那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的主题是家族排列系统。这次要讲的主题就是我前段时间去做的，然后我觉得好像它跟挖掘有点类似，然后也跟很多新身心灵或是治疗是有点相关的。我自己找了那么多资料宏观下来看下来的感觉是这样。对，然后它就也蛮有帮助去清理头脑的冲突。你有经历过，就是或是你有研究过家族排列是什么吗？
没有欸，我只有之前听那个 podcast， 然后我听那个那什么803研究所，他们有讲到一集，还一集还两集，反正就有邀请就是有关家族排列的人，然后就上来讲，我觉得蛮酷的。
嗯，
我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家族排列。
那我第一次听到家族排列是在那个社团，就我们的那个身心灵的社团，然后在上面就有人在招人当他的那个角色，他想要做的事情是找猫，我觉得很酷，就是家族排列居然可以做到找猫这件事情，就他猫不见了，走丢了。那我来大概介绍一下家族排列是怎么运作的。其实在最一刚开始的时候，最刚开始的家族排列是心理医生他会直接真的是请你真实的家人，比如说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家人一起到现场，然后彼此面对面的去讨论问题，然后去化解心理的问题。我觉得这超刺激的，就是如果你跟你的爸妈全部我们三个人，然后这样全部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把对彼此的不满或者是彼此的伤害全部都讲出来，我觉得是超刺激的。
嗯，应该没有人会讲吧。
对，大家可能都是多少都会有一点就是不太愿意讲，就算讲了可能另外一方也死都不承认。好，那就在有一次就是心理医生他在做个案的时候，他的就是个案的妈妈没有来到现场，然后他就请了现场的护士稍微充当一下妈妈的位置。那我当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的就是，其实那个护士他并不认识这一个家庭，然后也不认识那位妈妈，可是他可以在治疗的过程中讲出跟妈妈一样的话，做出类似的行为。然后这就是最刚开始的家族排列，到后来他就开始慢慢发展成一群人，他们互不认识，然后呢会由个案去挑选不同的人上台，可能他会挑 A 去当他妈妈， B 当他爸爸，甚至再挑一个 C 当他做自己，那他就到观众席去看整个画面跟整个样子。那他会特别的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排列，是 他会要求妈妈的那个角色可能背对着爸爸，爸爸的那个角色可能坐着或者是其他的，他会就是会有一个方式去有点像是直觉的去安排，你觉得假如说要把所有家人放在一起大家会是一个什么的样子、嗯、然后都排好以后，就在舞台上的那些家人们就会开始有自己的行动，比如说像是妈妈就会想要一直远离爸爸，或是爸爸就会一直很生气的想要做一些事情之类的。那因为我没有去做过现场的这种，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就是那些举动，是因为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扮演者会很像对方的妈妈，什么是有被附身吗？也不是说附身，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为什么会有那个状况。
其实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其他的 YouTube， 比如说像双蛋侠客说这是一件同龄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被附身一样。可是我自己不会这样子认为，是我觉得我们在做挖掘的时候都会去看到很多故事一样，那这些故事其实可能都写在我们的细胞或者潜意识里头。那如果依照我们全体人类都是一起的话，那么会不会其实你的故事我早就已经知道了，只是它一直被头脑给盖住。那现在我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排列去告诉你，去让你看清楚，然后去化解你头脑的冲突。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但是
理解，
对，但我也不是那么清楚说到底原因是什么。我只是觉得我比较不想要用一个比较以恐惧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像双蛋侠客就说这是一个通灵，然后是现场的灵去读取你的记忆，然后去要
双蛋侠客他们不是本来就
对
很排斥三星灵这一部分。
对，可是就连家族排列，他其实最一刚开始是心理学，然后呢去做的一个个案的疗愈，他都可以把它写成这样，我就觉得不太喜欢了，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好，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通灵这件事情，它其实到后来就是慢慢的演化成一对一的諮商。那一对一的諮商的时候，因为像我做的就是一对一的諮商，然后他会用不同颜色大小甚至性别的乐高小人让你自己去挑，挑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性别去代表你的家人，然后呢摆到桌面上，摆到那个现场，让你自己去看这些小人你想要怎么排列。那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是，它其实可以运用，我自己觉得啦，但是可不可以不知道，但我觉得它可以像是桌游或者是那种牌卡一样，你可以比较像是生活中如果出现了人际关系的问题或是工作上的问题，那我就把 A 跟我吵架的 A 君 B 君拿出来，然后比较不相关的 C 君 D 君也拿出来，然后在桌面上去做一个排演。那会不会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排演更能同理 ABCD 甚至我自己到底是怎么看待所有的事情跟这整件事情的关联，然后也可以更透彻的去把自己抽离出那个太入戏的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平常不管是在家族里面或者是在在职场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都会有非常容易陷入那个角色身份里头，然后就会太入戏，然后太容易进到那个里面，而不是可以退一步宏观的用第三者的方式去看待一整件事情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个排列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新的身心灵的工具，那你可以去可以去试看看，也可以去不相信，我觉得都 OK。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也蛮重要的事，就是为什么会有 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曾经在其他的 podcast 或是我忘记在哪里听到了、嗯、他就说他们整个啊，他好像是做潜意识或是灵气的疗愈，然后他就遇到一个女生，这个女生他们家族一直都有人自杀，一直不断的有人在自杀这件事情，然后他自己也濒临自杀的边缘，然后他就觉得他就觉得好像就是他也要完成自杀才可以就是让其他人可以好好的活着。那我觉得这个故事蛮可怕的，就是有点像是诅咒啊、
嗯、
或者是有点像是什么家族业力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小到我们身体其实也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排除家人，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它就是像是我们的家庭就有点像是一根完整的能量场，如果是一个健全的家庭的话。那如果说家里面其中有个能量场破洞了，其实整个家族的运作就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模式去替补那个能量场。那通常这样的替补通常不是太健康，就像说我们的身体啊，以中医结构来讲说，我们身体如果某个地方有受伤的话、我们会用其他的肌肉或是骨骼来辅助受伤的地方，也有点像是健身里面的代偿。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健身里面的什么
代偿。
哦，
代偿它的意思就是身体为了维持运作而相互配合的机制，或者是它是一个替代跟补偿的机制，它会发生在很多层面，像是新陈代谢或是身体肌肉姿势，甚至我觉得连情绪都会有。比较常见的身体代偿，像是如果你捡东西的话，没有用大腿跟屁股的肌肉，他们是偷懒的，我们就会一直用腰弯腰去捡。那长期下来其实腰就很容易闪到或受伤，会有很多问题，这就是最常见的一个代偿。那像是如果我们的情绪没有得到一些抒发的话，也会有想要狂吃甜食的代偿啊，或者是忽然间暴怒的代偿。我觉得这也都是就是它并不是完整的做最顺的运作。在家族排练中，如果家庭的每一个角色他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并且有非常非常顺利的一个运行的话，在家族排练系统里面，这叫做爱的序位。那每个人都会在他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呢并且非常有爱而且很健全的运作着，这当然是最理想最理想的状态。可是我们很常会说爸妈就是都会不尊重我们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太古板太刻板印象的事情啊，让我们觉得很痛苦。那我觉得这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这也是他们上一代留下的伤口，然后就这样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那这样子传下来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想要去突破，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善。那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都会说我长大以后绝对不要成为那种我讨厌的大人。可是其实当我们到了可能适婚年龄，然后有了家庭小孩，可是自己并没有真的被完整以后，我们很容易真的就再成为，譬如说我很讨厌我爸，可是我可能长大以后会慢慢发现，天哪，我好多行为跟我爸很像，然后很难改。那这也是就是家庭留下来的伤口，而且如果再放大一点看，它会变成文化传统。就是譬如说像亚洲的文化就是比较隐忍啊，比较保守啊，为什么西方那边的文化就会比较开放啊之类的，这种也都是一种流传下来的伤口没有被化解好。
嗯，
讲了好多
但我觉得还是有点难以理解，就是它怎么运行的，可能要听到就是实际的例子吧，就是讲很多，可是我觉得好像对于它怎么进行疗愈或是怎么进行有一点还是有点模糊。
其实我在做这一次家族排列之前，我有跟同一个引导者，就是同一个人做类似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跟家族排列也有点像，它叫做自他交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记得我之前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有跟你讲过自他交换这件事情。嗯，他就是
忘记了，
好吧，那我再讲一次，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我的爸爸关系不好，那我就
请你，很久以前对不对？我记得了，很久很久以前，超久。
对，那我先稍微讲一下，就我就请你去当我的爸爸，然后我跟你讲任所有我对于你的不满或是悲伤或者是觉得纠结的地方，全部都对着你讲。因为当然对着一个外人讲，我们比较能够讲得出口。然后当你听完以后，你就反过来去演我来演爸爸，然后你把那所有的我刚刚讲的话，不用一模一样，可是就是大概的全部再讲一次给我听。那当我在演我爸爸的时候，我就会，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同理心的概念吧，就是我就会变着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爸爸会没有办法接受，跟我自己本身的心情，也有一部分是我看见了我自己的那一份纠结。那第三次的话就是，对方当我的爸爸，然后我继续当我自己。然后他用爸爸的方式来跟我对话，这是第三次。然后很神奇的事情是，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组一起做这件事情，那他们都觉得就是怎么可以那么神奇的，对方可以讲出跟我爸很像的话语，可以就是演得很像我爸，演得就是基本上一样这样子。对，然后当时的活动真的是全场哭得稀里哗啦。对，那我觉得这跟家族排列也有点像，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好像可以去呈现出你原本的家庭所呈现的样子。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没有深入去研究，我觉得可能要真的我去上那个课以后才会知道。因为我目前查到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在讲他里面的一些可以帮助你的部分，还有其他人的故事。我觉得啊，像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真的，如果你好好面对自己的家庭，他就可以完完全全被化解。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也知道，就是我们的内在有最纯粹的那个我，最纯粹的那个爱在，就是可是随着社会，我们会慢慢的成长，然后会受到一些伤，而我们自己的生理或是心理机制其实都会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样子去保护自己，保护那个最柔软的那个自己。不管是生气、逃避、过度理性或是成瘾，它其实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保护我们自己，然后同时也遮盖住了在那个内部最纯粹的自己。那我们在出生的以后，第一个最直接面对的就是家庭。人家说家庭其实有一部分是社会的缩影，然后再过来才是同侪嘛。那我们其实童年的时候也都不知道什么该吸收，什么不应该吸收，所以这就让很多家庭就成了我们最刚开始最源头的创伤。 嗯，那我曾经有看那个 YouTube 小龙树的聊海底轮的部分，他说你要去怎么打开你的海底轮，要怎么去连接海底轮，其实最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去好好正视你自己的家人。
嗯
嗯，那很多时候比如说像国高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会就是会想要住外面住学校，打死都不回家住，然后很久才回家一次，然后就不太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家人，能逃越远越好，就是有点像是远离自己难受痛苦的人事物。
嗯，
像我妹或者我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可是现在的我就已经不会了，然后我会去完全的去正视我的家人，然后可以好好的跟他们面对面的谈天，甚至他们也开始慢慢可以接受我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家族排列它蛮厉害的，是它不是只有你有家庭创伤他才可以去做，比如说像你觉得你跟你的家人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那他，可是如果你哪一天想要，比如说你想要投资，想要财富自由，可是你却发现你很容易对钱有匮乏感，
嗯，
会很容易就是，嗯，投资赚不了钱之类的，这也可以去用家族排列去说，因为像我之前在有一本书，它叫做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这本书里面我就有看到，就是我们人有自己的金钱蓝图，然后这个金钱蓝图它并不是你后天去规划说我就是要怎么样赚大钱，而是你的潜意识里头它就是会有一个你对于钱的一个看法，它是从小你接触你的家人，然后从你的家人那边传到你自己身上，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去接收下来的金钱蓝图。那比如说如果说你妈妈很省，然后你有可能跟着你妈妈一样很省，那你爸爸可能很害怕股票，可能他有经历过金融风暴之类的事情，那你自己也会很害怕投资，或者是你投资就会一直失败，因为对于你来说投资等于失败，然后这整个信念，对
对对对，就跟信念很像。
对，就是所以他其实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厉害，就是他不是只能做到说去修复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而是他也可以去看到你自己对于信念的关系。
嗯，
那像其中有一个女生她这也是一个网络上我看到的故事，她一直没有办法去交到好的男朋友，她只要一交男朋友，然后当她在哭的时候，她男朋友想要接近她，想要去触碰她最柔软的那块的时候，她都会躲避，然后越躲避她就一直分手，一直换下一个，一直分手，一直换下一个，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就是她把她跟她爸爸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然后其实他并没有去好好的面对他跟他爸的关系，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交到好的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这真的是超有趣的，就是你可能以为你逃得了你的父母，可是事实上这些课题全部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可能你跟金钱的关系，你跟家人，你跟工作的关系，或是你之后的家庭关系感情关系，都是有可能在重复的，因为你并没有去修补好那个破洞的地方。
那他有说就是你知道问题之后要怎么去修补或是改进吗？
其实我帮我做的疗愈者他告诉我的是，当你去看到以后，他也就是一个修补的第一步。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来说比较神奇的是，我的确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可是我只是看见了，我就可以感同身受他为什么会如此，那他也慢慢的有在改变。那我现在来讲一下我的故事好了。 我的故事是，我其实有一个哥哥，那我哥哥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走了，出车祸走。那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反正我就学时期的时候，我爸爸某一天在散步的时候忽然间跟我讲。那我爸爸其实一直都反映出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悲痛跟自责，因为是我爸爸骑车然后不小心车祸造成的。所以他一直都活在那个自责跟恐惧里头。所以现在的我的爸爸，我其实也一直都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对于死亡或是车祸特别的关注，特别的恐惧。然后呢，也甚至不准我跟我妹妹去骑摩托车。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创伤对他来说太大，他没有办法去化解。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都知道，可是我却一直都遗忘我妈妈的那一块。我妈妈她在我做这个疗愈之前，她是一个很想要活得快乐的人，可是她想要活得快乐的那种方式比较像是逃避一切，不愿意面对问题，然后她会去有一种一直往外看，然后不愿意看向事实真相的感觉。他一直在逃避，然后呢，甚至连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他也在逃避。就比如说，我觉得他很常熬夜追剧啊，眼睛很不好，可是他宁愿熬夜追剧，也不愿意就是好好的可能坐正看看电视，或者是好好的保养他自己的眼睛，甚至是肝啊、胃啊之类的，他都宁愿去追寻那个放松的感觉，也不愿意去好好的面对他自己身体的问题。那这整件事情我发现是我在做这次疗愈的时候才知道，因为我妈妈其实她从来 never 就是完全没有跟我提到任何只字片语有关我去世的哥哥的事情。
那你妈知道你知道吗？
她知道，她应该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主动去跟她提过。我甚至在做这一次的家族排列才知道我哥哥的本名。我才知道就是我才知道我妈妈她其实是已经悲痛到连提都可能没有办法提。其实我后来才觉得为什么 我老是会在我妈妈身上看到一个很大的难过，跟她不愿意去承认很多事情，就是她一直在逃避，一直在躲，然后一直想要活得快乐，可是事实上她并不快乐。而且其实我妈妈那边的家族的家庭观，我在做排列以后，他还有去看你的亲戚。那我妈妈那边的家族家庭观非常的保守，因为其实他的最小的弟弟就是男生，然后他们前面四个都是女生，所以也就等于说他的家庭其实就是要男的。那他自己失去了男生，然后现在我跟我妹也都是女生，其实她或多或少都会有那种就是就是男尊女卑的态度。所以就对她来讲，不管是亲人死亡的痛，或者是没有男丁这件事情，可能家族亲戚上会给她压力，我觉得都会是很大的，才会造就他现在的状态。我真的就是那一次排列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故事，我才正视到，因为原本的我根本就不会去想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去想，可是原本的我根本不会去注意到这些。那你说有没有改变呢？我觉得它是一个 慢慢在转变的过程，就变得说我现在已经不太会用指责的方式去要求我妈好好照顾她自己的身体，
嗯，
而是用一个比较同理跟理解她情绪的方式，就是啊，她现在可能就慢慢的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妈妈她有多少有一点在改变她对于身体的态度，跟她自己的就是更重视她自己一点，
嗯。
而且在做排列的时候，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代表我的那个人偶啊，他一直一直不断的往后退，然后想要去看清所有的事情。
是乐高自己在动吗？
是疗愈师他去感觉怎么动。
哦、
嗯，对。然后，嗯，我觉得他感受到的蛮有趣的是，我的确真的就一直在用想要用更远的角度去看我整个家庭跟整个问题的方式，可是也很有趣的事情，我的家人会跟着我的改变有所改变。因为像你，我们从开始录 podcast 到现在，你应该也就是听过无数次我家人忽然间越来越开明，或者是越来人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能够接受我的状态了吧。
嗯，
那我觉得这个很棒的事，就是的确只要我有所在念头上或是思想上有所改变，然后再来行为上也有所改变以后，我的家人也跟着有所改变。嗯，而且最后啊，他帮我做完疗愈以后，最后他给了我的一个家族的图，是他觉得我的妹妹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的妹妹还是躺在外面。
哦，
就是对，就是他还是处于一个嗯，可以说没有觉醒，也可以说还没有准备好想要面对的状态。
嗯，
然后可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是比较越来越相信，对，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过了好几个礼拜，因为其实我已经做了好几个礼拜，然后好几个礼拜下来，我觉得的确就是我的家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吵架，以前真的是天天大吵，然后现在的家人就是都比较和善，然后或许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传统的价值在，可是就是他们的状态跟身心的状态也都有越来越好。嗯，
你会跟你的家人，你先说
好。哦，没有，我只是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因为我接触了疗愈有所改变还是什么，但是反正有改变就好。嗯，你说，
嗯，
你不然要说什么？
你会跟你的家人分享你去做这些东西的过程吗？
不太会。不会。嗯，你是不是会？
我会啊。
嗯，因为我曾经想要，就是我之前有学颂钵，然后曾经想要透过颂钵去帮我的家人做疗愈，可是我的家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也有可能是我的态度比较强硬一点，就说哎呀，我去学了一个新的东西，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看啊？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什么啊，好恐怖哦之类的。
嗯，
我不知道，但到现在其实他们都没有愿意让我去帮他们疗愈，或者是就是去跟他们聊这些，那他们也还不太懂。可是他们的个性上就已经有所转变了，就那我爸以前脾气暴躁啊，我妈就是讲有话直说之类的，会让人很不爽的一些状态都越来越好了。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既然成果是有的，那我就相信它是有帮助的。 然后也分享给观众。
嗯，
那我觉得我可以在，就是我会在我的资讯栏中分享我这次的家族排列的那个疗愈师，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次的疗愈的过程跟结果，这样。
嗯，那之后有没有可能把他邀请上来呢？
可能可以吧，我觉得我要再跟他熟一点。
哦，好，你可以，我建议你去听那个803，他们有讲到家牌那一集，还蛮酷的，可以去听听看。
那你觉得跟我的有差吗？就是讲的有，因为我很怕我讲不对什么事情，
好像有点久，所以我不太记得。但是我记得他说，就是找人来替代角色，这个我记得。然后他是可以找出，就是你的家族里面可能你不知道的，可能就像过世的那些灵体什么的，他们也是找得出来的，就是也能知道。那你算你的家族牌，就是家族的整个可能像运势什么的，连那些也要一起算进来，就是要把他们归位，就是让他们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我记得是这样子。
这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欢迎留言或写信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部分吧。
别忘记要帮我们评分五颗星哦，才有机会让更多人听见我们。
在我们的 Instagram 有更多心灵成长的文章分享，搜寻 Spirit SPIRIT 2 Road ROAD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我们下集再见吧。